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浅析无神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6日和7日，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他上任以来的首次高峰会谈。美东南部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和平请愿，表达诉求，敦促习近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入住的旅馆外川普的海湖庄园及沿途和平请愿，有的演示法轮功功法，有的打出法轮大法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等横幅。习近平的车队从法轮功学院的横幅前经过，原籍加纳的 Zema Ama 谈起大法带给他的美好，眼泪流了下来。他说能修炼大法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Zema 是在电视中看到居然有因为信仰而被虐杀而感到不解和愤怒，从而上网去了解大法，结果发现这就是他一生在找寻的。大法让他明白了我们是谁，为什么而来，大法教会了他如何分辨好与坏，还给予了他智慧。他说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将江泽民绳之以法。佛罗里达州法轮功学员晚清为他的母亲邓翠萍请愿。邓翠萍是在今年2月份遭非法判刑6年，目前已经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8个月，因遭迫害身体健康状况在恶化，看守所说没有病，不让家属去见。女儿晚清呼吁各界民众关注此事，并希望释放他的母亲以及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学员。
4月4号上午，加拿大国会议员 Garnett Janus 在渥太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国会重新提出 C-561 法案，打击强制摘取人体器官行为。法案明文要求，通过捐赠方式做器官移植需提供证书，加拿大人接受强摘器官属犯罪行为，并建立确认为从事器官移植的个人名单，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Janus 强调，鉴于日益升级的人权问题和加拿大政府如何对待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推行这样的基本人权立法非常紧迫。加拿大前司法部长 Cotler 当天接受采访时说，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足够可怕的了，那些从事这一犯罪的人必须要追究其责任。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作为一个议会，要确保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协助他，我们将追究其责任，这就是这项立法要做的。我支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但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法轮功的利益，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必须负责。
4月5日在习近平访问芬兰期间，来自芬兰和瑞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芬兰的总统府附近举行和平请愿，敦促习近平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4月7号，维也纳市议会全票通过议案，谴责中共政府允许的摘取器官系统，尤其是大规模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以及摘取被政治迫害者、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的器官，呼吁联邦政府干预并采取措施，确保违法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要公开讨论和被制裁。该决议案是由奥地利人民党维也纳市议会委员古德鲁·库格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市议会委员彼得·弗洛里安·舒茨和绿党的维也纳市议会委员埃尔法阿伊卡共同提议，维也纳市议会的官方网站和奥地利国家新闻社公布了此次决议案的消息。
3月16日至4月1日，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法轮功学员再次举办真善人美展，参观美展的市民络绎不绝。美展呈现法轮功学员对正信的坚持和信仰力量，给很多市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很多市民观看美展后在留言簿上留言，他们表示真善人美展引起人思考生命的价值、精神和道德的同时，也唤醒人的良知。他们在祝福法轮功学员时，也渴望尽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学生阿纳斯塔西亚说，我注意到画中的人，他们遭受的酷刑很像早期的基督圣徒所承受的苦难。国家航天大学教员朱莉亚说，在这里我了解了真善人原则和他的理念，但是要做到并不容易。他表示，画展带人思考人生的价值。
4月8号，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施比塔勒街举办了今年的第一个信息日，向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艾娃和 Regine 60开外，是土生土长的汉堡人，盯着大横幅看了足足有15秒。艾娃说，只有魔鬼才做得出这种事。他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他的同伴 Regine 去过中国旅游，他称赞法轮功学员揭露真相的努力，说一定要制止这个迫害，每个人都应该来帮助，能做多少做多少。
荷兰国立博物馆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博物馆参观。4月8日和9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弘扬法轮大法、讲清迫害真相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活动。一位来自德国的女孩说，难以相信在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游客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事实后，纷纷在真签簿上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这个惨无人道的罪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徐化全，原籍湖北，北京大学硕士毕业，曾在北京发改委工作，2001年被非法劳教一年，2003年被非法判刑八年，2011年4月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半，2014年1月因在地铁上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2014年9月15日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三分监区。现年50刚出头的徐化全头发全白了，现在已经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目前的境况非常恶劣，徐化全遭迫害情况一直瞒着他的老母亲。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多位法轮功学员李顺江、王宇东、田勇、王爱华等3月21日被绑架后遭严重迫害，其中李顺江被东市场派出所副所长于刚用手铐吊挂，口罩抹芥末戴其脸上，用鞋抽脸，遭毒打一夜使其皮开肉绽。4月7日律师接见时惊呆了，李顺江被戴手铐脚镣且前串，佝偻着腰步履蹒跚艰难地挪到接见室。王宇东被公安局刑警支队带到专门酷刑逼供的鬼子楼，遭受反铐、戴头盔、头套塑料袋闷、烟熏呛、搓肋骨、斜抽脸等折磨。田勇被铁峰分局警察用湿毛巾闷其口鼻，手铐上拽打脸。张世明被手铐脚镣反串， 王爱华被迫害的脸变形肿大，眼睛只有一条缝。宋玉兰、柱子、张艳华、朱秀明等均遭酷刑折磨。
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谢军校13年前因喷写法轮功真相标语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6年，他在看守所及监狱遭到非人折磨，导致患上急性白血病，医生断言只能活15天，被冀东监狱急忙用车送回家。谢军校通过学练法轮功奇迹恢复健康，被迫长期离家。2017年3月19号在石家庄市火车站用身份证购票时被警察扣留，后被劫持入狱，续服13年前的冤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5日下午，加拿大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亚冈昆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举行讲真相活动，他们向师生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曝光中共在中国大陆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整个下午的讲真相活动中，有不少受中共洗脑宣传而不明真相的中国留学生经过摊位，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耐心讲真相，有十几位学生做了三退。
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4月2号由约克区警察局举办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活动，赢得了约克区警方的称赞。警官肯特先生说，这已经是第15年约克区警察局举办这样的活动，他很高兴看到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社区中的贡献，也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
旅游与探险展示会4月1日和2日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在贸易展厅举办了两天的活动。达拉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展示会，向人们介绍令人身心健康的法轮功，并曝光中共在中国大陆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2017年4月开始，美国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地区的部分学员利用周末开始到著名的密西根大学主校园，在底特律市区的维恩州立大学集体练功，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向路人讲真相。祥和的练功场景，舒缓的练功音乐吸引了路人的目光，他们纷纷接过传单，并表示要回家上网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泰安李爱华被绑架，讲真相后获释。2017年4月7日，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李爱华为了还民众知情权，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遭高新区龙泉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龙泉派出所警察又将他推给北极坡派出所。李爱华一直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警察对真实状况均感震惊，相互埋怨着不愿管这事儿。第二天就释放李爱华回家了。李爱华，女，63岁，泰安市啤酒厂退休职工。4月7日下午，她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高新区龙泉派出所四五个警察跟踪，后绑架到龙泉派出所。李爱华一直给那些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40分钟后，龙泉派出所的人把李爱华送到北极坡派出所。北极坡派出所的几个年轻警察抓住李爱华的头发，强行照了相。李爱华不回答他们的审讯问题，只是善意地给他们讲真相。从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到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一伙遭恶报入狱，再到泰安市泰山区检察院原批捕科长王建新构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身首异处等等，一直讲到晚上十点多。那些警察明显感到震惊，自知事实无可辩驳，有的点头认可。第二天上午，所长马辉说放他走，又顺便把他拉到龙泉派出所取东西。北极坡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对龙泉派出所的人说，你们把这事儿推给俺，害得俺一晚上没睡觉。龙泉派出所的警察说，不推给你们，俺也得一个晚上睡不了觉。他们给李爱华取出自行车，让他自己回家了。
抚顺中级法院对蔡伟撤销原判，望花区检察院撤诉。蔡伟在2016年12月28号由抚顺市望花区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罪被非法判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 蔡伟上诉后，抚顺市中级法院于2017年3月14号以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抚顺市望花区法院重审。抚顺市望花区法院于3月20号向望花区检察院发建议函，3月22号望花区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今年67岁的蔡伟修炼法轮功后，重症糖尿病痊愈，从病痛中死里逃生。由于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于2000年放弃修炼。2007年蔡伟患严重糖尿病达到晚期，全身并发症一齐发作，当时脑干梗死，耳聋眼瞎带哑巴，皮肤溃烂，不能吞咽，不能呼吸，肺脏不会工作。辽宁省医大医院及脑血栓专科医院放弃治疗，不留他了。蔡伟重新开始修炼，在法轮佛法中再次获得新生。他按真善忍做好人，却遭绑架迫害。蔡伟被望花公安分局构陷，遭检察院起诉，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上诉后，中级法院撤销原判，检察院撤回起诉。
明慧网3月份报道，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17年3月份信息统计，中国大陆又有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96人被非法庭审，6人因依法控告首恶江泽民被非法判刑。据统计，有57名中国大陆的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普遍认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依据中共现行的公务员法、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等法律，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是执法犯法，必将受到刑事制裁。判刑最严重的省份依次是辽宁31人、黑龙江11人、山东10人。
春暖花开，真相展板，树挂送福音。近期，湖南省郴州出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大型真相展板。陕西省某市的树上悬挂着法轮大法好真相树挂。
北京密云区要求释放夏淑芳的民众增加407人。2017年1月2日中午，北京密云区太师屯派出所绑架了太师屯镇做建材生意的法轮功学员夏淑芳，非法抄走现金4044元和法轮功真相资料，非法关押在密云看守所至今。2017年2月，当地150名群众联名要求无罪释放他，2017年4月份增加407人声援夏淑芳，要求无条件释放他。据悉，密云区太师屯镇派出所绑架构陷夏淑芳，竟然是为了争优秀社区民警单位，因此声援群众和很多民众对太师屯镇派出所民警的做法非常气愤。
撤诉退卷，二审撤销原判，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回家。一，二审判决江苏张素芳被释放回家。2016年7月9号，江苏盐城市张素芳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去集市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到张庄派出所，其他几位学员被关押数日后释放，张素芳被继续侦查。2016年12月23号，盐都区法院非法对张素芳判刑两年。张素芳上诉，在盐城市中级法院、盐城中级检察院到看守所提审期间，张素芳讲述了事情经过，并希望他们公正廉明。他说：“我没有罪，坚定自己的信仰，使自己道德升华，20年没吃过一粒药。”张素芳并诉说张庄派出所警察打人后不承认，那个警察还说：“谁打你了？谁看见了？”2017年3月10号中院刑事裁定，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17年3月29号，鉴于盐城市中级法院裁定，盐城市看守所开证明无罪释放张素芳，张素芳当天晚上回到家。二，吉林乾安县穆小梅被无条件释放。吉林省乾安县法轮功学员穆小梅于今年1月6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三个月。期间，检察院提审，穆小梅拒不签字。4月7号，检察院以原定罪行不服，将穆小梅无罪释放。 期间穆小梅曾被关押在长春苇子沟拘留所长春第四看守所，过程中穆小梅不配合非法审问，始终零口供，家人为她聘请了律师。三，黑龙江省海林市郝生巧获释回家。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郝生巧于4月5号下午获得释放回家，此前一天亲友请的律师到看守所会见他。郝生巧回来说，国宝告诉他让你们的人别再往这儿邮信了，局长都生气了，还有你们国内国外的把我们的电话都打爆了。郝生巧2017年3月22号中午到邮局邮信，被蹲坑警察绑架到海林林业派出所。郝生巧的丈夫张洪江写信要求海林市海林林业局公安局放人，他表示妻子修炼法轮功后痼疾痊愈，性情温和，自己就是见证者和受益者，法轮大法修炼人正直和善良，令人肃然起敬，希望警察不要追随错误政策。四，法院撤诉，检察院退卷，辽宁大连周杰获释回家。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周杰于2016年6月28号早上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在家中绑架，在大连市看守所遭非法关押长达9个月。3月初，周杰本人接到沙河口区法院下达的撤销起诉裁定书，案卷由沙河区法院退到沙河口区检察院，检察院又退卷到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后周杰以取保候审形式获释，于3月29号晚平安回家。五，公安重侦后，大连杨淑玉平安回家。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杨淑玉因写刑事控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016年3月8号被辖区锦绣派出所抄家并绑架，其案子由沙河口检察院多次退卷，公安重侦后历时一年多，于2017年3月30号杨淑玉平安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3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610人员说，我们天天看明慧，全明白真相了。今年2月末见到一位朋友的丈夫，宴席上他坐在我的旁边，他是市公安局派驻610的人，正科级，具体职务不详，已在610工作好多年了。我想给他讲真相，给610人员讲真相我还是第一次，又是朋友的丈夫，寒暄几句我决定开门见山。我说，你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知道，听说过。我说，当年因为工作关系得罪了人，被举报过，我怀疑是某某老板。他说，他不是遭报了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你看李东生不也遭报了？我说，是的，你咋知道的？还有周永康、薄熙来都遭报了，迫害法轮功的很多警察也遭报了，你可别参与迫害啊。他说，我没有参与迫害，我们天天看明慧网都知道，我还保护你们来着呢。我给他讲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以及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贵州发现的藏字石，讲了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讲了如何不做邪党的陪葬等等。最后他表示愿意三退，并说，我发现你们练法轮功的很多都是上层人物，车站站长、公安局纪检书记、邮政局长、公司经理、人事经理什么的。最后我问他，你们610主任是谁？他说，别问了，我们天天看明慧都明白真相了，过去不明白，现在都明白了。
人心与因果，大法弟子家属表示感觉生活的特轻松。大陆来稿，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自从了解大法后才知道大法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好。以前自己是一个爱钻牛角尖的人，遇到事情就会从内心往歪处想，让自己的性格也出现了扭曲，自己还总是在牛角尖里循环，不是自己不愿出来，而是钻到牛角尖里根本就不能左右自己了。自从了解了大法，听过了师父的讲法， 也看过了神韵的演出后，师父对事物的诠释让我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师父告诫我们，让我们不要存在执着心，不要有自私的心，要让自己同化大法。我现在再出现事情接触事物的时候，自己的内心不再有执着心了，也不自私的想了，突然感觉自己生活得特轻松，精神上得到了解脱。这种心情和这种对事态度，以前在没有接触大法时从来都没有想过。是大法给了我光明，让我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会继续秉承师父说的，让自己不再迷途。我的妻子改变更多，学大法前我们两个经常吵架，总为一些小事。以前回家晚了，家里人都睡着了，我一回家后又是换衣服又是洗漱，经常把家里人吵醒。妻子每次被吵醒就和我争吵，因为打扰了她睡觉，感情越吵越淡了。妻子修炼大法后，不光做家务，也会体谅我了。我回家都是很晚，现在都是等我回家后她才睡觉，把家里的床都铺好，衣服准备好，让我重新感觉到了家的温馨。我问妻子为什么会改变这么多，她说，这是师父告诉我的。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要做好人，做什么事都得要为别人着想。
新疆和靖县国保大队马毅遭恶报，夫妻患癌症。马毅54岁，回族，新疆和靖县国保大队教导员，任职以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先已遭恶报得肠癌，并殃及家人。其妻50岁也患乳腺癌。据明慧网报道，2009年6月18日，新疆库尔勒和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马毅带领派出所的多名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张玉梅家中，绑架了两名法轮功学员，还有六名未修炼法轮功的百姓，其中有一名是小学生。马毅动手打了张玉梅的丈夫，非法抄走了大法书籍和私人财物。2006年7、8月间，马毅等人曾绑架殴打法轮功学员董庆平，致使他两个肋骨被打断。马毅是当地多次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恶警。马毅在国保大队已干多年，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应该是很了解的，却多次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今恶报上身，夫妻双双患癌症。
表弟得福报当了副局长，大陆来稿。表弟很相信法轮大法好，三退人数还不到14万时他就退团队了，还劝退了他两个好哥们儿。表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初中毕业只考上了一个技校的他，这些年从最基层的乡下单位一步步调到了市里面某单位当副科长，还解决了公务员的编制。表弟单位的人基本都是党员，表弟却一直不肯加入，很多次领导也找他谈话让他入党。他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加入了某民主党派，当副科长的表弟要再提拔难。前年市委组织部搞干部交叉调配，每个单位要拿出一个科长，一个科长岗位供交叉调动，表弟单位的科长都不愿意调配到外单位去，领导只好把副科的表弟升为正科，拿出去交流调配。表弟担心不知道自己被交流到哪个单位，要是调到不好的单位，还不如在原单位当副科长。我说，表弟你不要着急，这些年你坚决不入党，哪个都没有你的福分大，你会到很好的单位的。后来表弟调到了市里面一个人人都羡慕不已的单位。表弟说过，幸亏我不是党员，对口的岗位都要党员，我都不能调去。这个单位的拿出去交流调配的是个副局长岗位，没有写要求党员，最后我就只能来这里。这个单位是个二级局，表弟调到这个单位当副局长，正科级。表弟说，原来我到这个局里办事，见个办事员都要客客气气的，现在我摇身一变就成了他们的领导了。
同事拒绝入党升官当处长。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因为修炼法轮功一直被单位相关人员压制，很难有处级的干部跟我真心的交朋友。张丽是财务处的副处长，他却不一样，很支持法轮功，但凡有他私人请客的饭局，他尽可能都会把我喊上，不是别的，就是让我在饭桌上讲真相。他还帮劝退，张丽听取我的建议一直不入党， 整个集团总部就是我跟他，不是协党党员。财务处有三个副处长，处长位置空缺，副处长们都想当处长。张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没有任何优势，他基本是放弃竞争了。另外两名副处长明争暗斗，有一位不是党员，为升官当处长赶紧写入党申请书入党了，还怕影响升官，都跟我这个修炼法轮功的人保持距离。有一天集团董事长找他谈话，要他入党，说入党外出学习的机会会多一些。一般的人看来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张丽也不知道如何回复，说那我回去考虑一下吧。张丽一出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头脑一下清醒了，坚决不能入党。他迅速返回董事长办公室说，我考虑好了，还是不入党。张丽也觉得拒绝加入共产邪教是很自豪的事情，就把这个事情跟我分享。我说张丽你太了不起了，你会有大福报的。张丽后来生活一直很顺利，孩子电脑派位到了最好的中学。再后来我修炼法轮功被开除了公职，离开了单位。一天我接到张丽的电话，说他调到另一集团公司当财务处长了，这个集团比原单位收入高不少，工作也轻松多。我说张丽你不入党得福报了吧，他说托你法轮功的福呀。我问那两位副处长呢，谁提拔当处长了，张丽说都没提拔，外面调来一个。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浅析无神论》，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我从小受无神论影响，学的是无神论的课本，听的是无神论的宣传，社会中接触的都是无神论的东西，对佛道神一无所知，所以从小就认为世界上没有神，对一些拜神信神的人认为是迷信，把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也认为是迷信。可是神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你没有能力看见它。通过学习法轮大法，我渐渐地改变了观念，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晚年时说，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小石子和贝壳的小孩子，真理浩瀚的海洋远非我们所能尽窥。牛顿有一位朋友，著名天文学家哈雷，他因推算出一颗彗星的轨道，这颗彗星后来被命名为哈雷彗星，他却不肯相信宇宙中一切的天体是神创造的。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四周各大行星，各按各的位置排列整齐。一拉曲柄，各星立即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转动，非常形象美妙。一天，哈雷来访，见到这模型，玩弄了很久，惊叹叫好，立刻问这是谁造的。牛顿回答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的，只不过是偶然有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说，无论如何必定有一人造它，并且是位天才的人。这时牛顿拍着哈雷的肩头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太阳系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制造它，难道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应该有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哈雷这才恍然大悟，也相信了有神存在。牛顿还说过，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有神论者，有人问他世界上有没有神，爱因斯坦指着桌上放的咖啡水果说，小如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你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个星球均按一定轨迹运行无间，安排这种运行力量的即是神。世界上许多大科学家都相信神的存在，像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开普勒、法拉第等。世界上绝大部分著名大学都是由宗教团体创办的，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1977年在科技英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统计，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286位科学家中 73% 的获奖者是基督徒， 19% 是犹太教徒。 特别是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的人几乎全部信神。2002年2月23号，美国总统布什到清华大学演讲，期间有同学问他的宗教信仰，他说，美国有 95% 的人都有宗教信仰。另有一项调查显示，17到19世纪这300年间，世界最大的300位科学家有242位是信有神的。20世纪，英法美三国的科学家 90% 都是基督徒。再看看中国那么多大学，这名牌那名牌，可这么多年，毕业后在中国大陆工作的，鲜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但科学奖得不到，宣扬无神论的国家都穷。例如当时东德是共产党国家宣扬无神论，而西德信神，西德就比东德富。朝鲜宣扬无神论，而南韩信神，南韩就比朝鲜富。中国大陆宣扬无神论，而台湾信神，总体上台湾就比大陆富。其实你只要静心想一想，宇宙那么浩瀚，天空中的星球比沙子还多，下边没有支点，都是悬着的，而又是有规律的运行着，没有外力能有规律的动起来吗？有这种智慧和力量的不是神吗？中华民族历史那么悠久，神辅导人创造了那么多光辉灿烂的文化，写佛道神的书那么多，神迹那么多，而用一个无神论就掩盖了神佛的存在，这才是中国人的最大耻辱呢。不信神的人没有心法约束自己，有的无恶不作，社会道德大幅下滑，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一个有向往、有志气、想为自己与后代造福的人，应该开阔视野，抛弃无神论，生出一种信神佛、敬神佛的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从一丝一念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从我自己的修炼经历上看，旧势力的这种安排确实是隐蔽而又恶毒。我曾经几次不自觉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被迫害得很严重，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金钱，失去了一切，我还修不修大法？然后我回答，修。去年冬天，我又不自觉地思考这个问题。我突然想，为什么我会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呢？不对呀，我如果怕这怕那，就不会与师父结缘，到人间转生得大法了。而且师父在《静静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法能助我否定邪恶的安排与迫害，我怎么还会想会有这些遭受迫害的事情呢？这不是我想的，是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在我思想中的反应，我不承认他。当此念一出时，师父让我看到一团来自较高空间的变异邪恶物质从我的身体左侧出去了，伴随着懊丧、无奈与叹息。我连发正念追了过去，销毁这些邪恶的因素，因为这种安排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我遭受迫害，从而走旧势力安排的在磨难中挣扎的路。 这一瞬间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我身体的左侧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原因。同时师父让我看到一层包在我身上的厚厚的猩红色的绒布，在我否定着不正的一念的同时从我的身上滑落了下来。师父让我看到了我修好的神的一面，那是晶白体的身体，如水晶一样通透，坐下的莲花台有数层高，也如水晶一样通透。从那以后，我的负面思维修掉了，身体左侧也再没有不正常的状态出现。我悟道，修炼不是来做常人的英雄的，英雄主义不能掺到大法修炼当中。看我多么坚定，被迫害得这么严重，还兼修大法，这恰恰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修炼就要以法为师，才能真正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正修炼的路。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两次崴脚的棒喝。一，第一次崴脚的棒喝。我是一名企业基层管理者，经常到生产岗位检查。2017年3月底，正赶上我对岗位的检查上报，此时因其他工作较忙，忘记到岗位检查，心想，这怎么办？正好是刚上班，组长到我们办公室交班，其中一组长说，我让张某某给你找一条，附上照片发过来。我随口说，好，那我就少查一条。他又说，让其他组长也发一条，你就别查了。我笑了笑，没说话。这时，我感觉不对劲，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不去检查，造假上报，这离真善忍标准相差多远啊。我立刻下楼到岗位检查，刚走到一岗位大门口，便被一台阶崴脚，差一点摔倒。我扶着柱子，使劲晃动我的脚，否定迫害。这时，张某某正好办事走到这，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别给我发照片了，我没做到真善忍，遭报应了。你发的不是我查的，我不能造假。张某某说，有信仰真好。二，不长记性，第二次崴脚。下班后，我到同修办公室，同修正在处理一件私事。他说，我为老人家办安排工作的事已完毕，他给了6000元，2400元为其他办事人买了礼物，还余下3600元。我想退他3000元，我要600元。我说，你也帮了不少忙，要了就要了吧，就当中介费。我俩就向车棚走去，在车棚的平地上，有拳头大的小坑，又让我崴了脚，摔了个大跟头。此时我彻底明白了，不应说常人话，应在法上交流。利益之心驱使我，才支持同修干坏事，要人家的钱。于是我便招呼他明天赶紧把钱还给人家，那叫受贿。上午关于查岗的事想作假，崴了脚，不长记性。下班与同修说话还不在法上，又崴了脚，摔了个大跟头。佛法修炼无小事，一定要长记性啊。通过以上两件事，我深刻反省自己。一，党文化的思维模式未清除。大陆人说谎造假，面不改色心不跳，到处充满了谎言。在这个环境中，应该始终将师父的法装在脑子中，才能抵御环境的侵蚀，将真善忍永驻心中。二，利益之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显示心，继续深挖清除。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是当时的佼佼者，因一直在企业工作，这两年远没有在机关上班的同学轻松，工资高，总有一种不平衡的心，埋怨企业老板太黑，埋怨国家政策不合理，完全忘记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 身在俗世，心在方外。三，正法进程这么快，没有完全把身心投入到住师正法中，脑子中经常想一些生活中美好的事情，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必须将我这个思彻底清除。牢记师父在红岩寺生命的归宿中的话，人生只是几日小住，名利的成就不算数，得法回天才是你的归宿。
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度己心》。以前以为控制自己少说话，是怕助长显示心和欢喜心，现在才体会到，其实是怕别人妒忌，怕别人超过自己。而在显示心和妒忌心的相互作用下，很容易自心生魔，做出乱法之事。最近在遭到邪恶非法关押迫害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深刻认识到妒忌心的危害。以下从几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一，要做虔诚的弟子。我从小性格比较内向，喜欢独来独往，高兴了自娱自乐，生气了自怨自艾。在家里比较听话，乡亲们都夸我懂事，自己也渴望得到别人的赞美。上学考试，每次争考第一名，怕别人瞧不起。看电影，要看好莱坞大片，有时先看评论如何，不好的就不看，这样才觉得自己有品味。在这种名利心、虚荣心的影响下，逐渐的变得自命清高，时时想到的是争第一，得到了就高兴，失去了就痛苦，慢慢形成争强好胜、怨天尤人、自卫不公等等狭隘心理。而这些心挑动妒忌心，给了妒忌心生存的土壤，相互依存，最终形成观念。修炼大法之初，由于片面的理解法走了极端，导致工作不稳定，生活紧张，家庭矛盾很突出，而自己又陷在这个困难中去寻找出路，用人的办法来解决，没有在法上修，所以情况越来越严重。经历很多困难挫折后，才体会到自己没有摆正修炼和工作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非常极端固执，局限于肉眼所看到的东西，认识一个事物之后就容易固定下来。比如说从师父讲的某一句或某一段法中体会到什么，就认为是绝对的真理了，然后就像禅宗一样画框框钻牛角尖，或者对一个人或事形成第一印象后就很难改变。记得最开始学转法轮的时候，觉得师父讲的有些话不符合自己的观念，这种傲慢和怀疑的观念使自己产生了对师父、对大法的不敬和不信，以至于没有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所以在修炼中有时会把师父的法当成自己的话来炫耀，有时把自己的认识掺杂到法中来教训别人等等，起到了干扰破坏作用。最近体悟到这是妒忌心所致，是旧宇宙的唯私唯我的观念对师父的妒忌，使自己只是在大法表面得到一点知识，而不是真正走入修炼。师父把大法传给弟子，是师父的慈悲，是弟子的荣幸。弟子的智慧、财富、正念、生命都来源于师父，来源于大法。唯有以虔诚、恭敬、谦卑的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才是本性。二，要做真诚的同修。在和一些同修接触过程中， 发现他们在有些问题上不严格要求。比如说吃，有的同修还执着吃鸡鸭鱼肉，还有各种零食等等。有时候劝他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到高层次上不能吃肉，不能吃葱姜蒜等。夏天天热，练功人不用打开电风扇了，要能吃苦中苦。正法到了后期，练功人不能结婚，否则干扰大，还容易被钻空子。学法时要恭敬，不能穿背心短裤等等。看起来好像都挺对的，好像是为同修好，实际是只注重练而不注重修，把搞形式当成修炼，把过去小法小道的东西掺杂到大法中，甚至拿这种修饰门面的做法去要求别人，叫别人跟自己学。同修提醒我不要走极端时，自己还不服气，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反而认为是在严格要求自己。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名利心等等全起来了。后来认识了一位老年同修，接触后发现他学法时加字、漏字，语速快，吐字不清，还迷迷糊糊的。练动功总爱走动，挠挠这儿，摸摸那儿，练静功几乎就是在睡觉，发正念多数时候倒掌等等。和他交流多次都不见好转，而且发现他总爱找理由辩解，慢慢的自己就不耐烦了。我想我是为你好啊，师父安排我来是帮助你改变这种不好的状态的，你却这么不争气，还不爱听，而且怎么想怎么认为都是他的错。后来就想他这样下去很可能会被迫害，从而产生了远离他的想法。有时就觉得他会不会就是那种练了20多年了没出功能，还在气中徘徊着的人，妒忌心强，在妒忌我呢。但是后来经历的事情才使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另外的同修给他提建议，他比较接受，而且开始努力改变自己的状态。原来是我一直在向外看，没有向内修，没有做到无条件向内找。表面上都是给同修提建议，可我说话的时候常常是带着指责抱怨的语气，对同修严厉批评，别人怎么能听进去呢？甚至连最基本的尊敬老人都没做到，连常人都不如了。遇到矛盾一味地向外看，强调自己在帮助别人，把自己摆在绝对正确的基点上，这不就是邪党伪光正那一套吗？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为什么我看到别人的总是不足而不是优点？为什么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心里总是气愤无奈？为什么我总是拿同修和自己比？为什么我看同修就像申公豹对待姜子牙？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要求别人怎么做？为什么我听到同修交流自己的体会时心里总有点不以为然？我发现每一个为什么里都有一个我，因为有我，所以才有那么多为什么。在走入大法修炼之初，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得法这么晚，心里有些遗憾。尤其看到大法弟子参加师父讲法班，以及99年迫害开始后，大法弟子们威严护法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既感动又失落。为什么会遗憾失落呢？其实是羡慕、妒忌、恨。最近体会到在和同修发生矛盾时，多数都是妒忌心在捣乱。为了得到同修的认可，自己非常注重外在形式的改变，所以表面上冠冕堂皇，给人一种精进的感觉。当同修去发真相资料时，自己心里就不服气，然后也开始琢磨怎么怎么大干一番。当同修谈起自己遇到谁谁怎么跟人讲真相时，自己就不爱听，心想可千万注意不要生欢喜心， 要去掉显示心。当同修被邪恶迫害时，自己就在想他平时都有什么执着，是哪颗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了。看到同修在被迫害时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就嗤之以鼻，认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要是我的话怎么样。怕自己落后，怕同修超过自己，所以才想着严格要求自己。在常人这个大染缸里，很多人都在随波逐流，而同修们却能守住善念，想要返本归真，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在残酷的迫害下，很多人都在助纣为虐，而同修们不畏强暴，敢于说真话，用生命守护真理，这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而且同修修好的那一部分早就隔开了，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不好的，其实自己看不惯，并不是对方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如果要求人人都像自己一样去思考、去行动，那不成了邪党控制思想那一套了吗？同修是师父的弟子，我们同修一部大法，这是多大的缘分啊！同修是一个整体，应该相互鼓励，共同精进，最终达到无脉无血，金刚不破。三，要做友善的家人。走入修炼以后，觉得自己不像常人一样思想败坏，言行低俗，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心性高，所以和人说话常常是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我家住农村，从小就感觉自己命运不济，没出生在好的家庭，后来把这种罪过怪罪到父母身上。在家里，妈妈对弟弟要宠爱一些，对弟弟用钱不节俭也不说，自己就生出不满了。我把大法真相告诉父母，他们若不认同，就觉得他们悟性不好，要是说大法不好的话，就觉得他们素质差，不可理喻，甚至不可救药。后来弟弟也得法了，就叫妈妈学，他就跟着学了。而我不是因此为妈妈感到高兴，反而是心里不平衡了。这些自卫不公的心理都是妒忌心的体现。看到别的同修家里也有不修炼的常人，但是表现得很好，有的还帮助大法弟子做讲真相的事，自己就生出攀比心、妒忌心、怨恨心。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何况是自己的家人呢？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作为大法修炼者，都应该抱着善心去对待他们，而不是把大法作为资本，用以建立自己在常人中的威望，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把他们当作敌人，又如何能做到善呢？更谈不上去救他们了。只有把他们当亲人，考虑他们的感受和承受，真心为他人，才是一个修炼者所为，才能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纯正。在解体妒忌心的过程中，发现它是如此顽固而又无处不在。最近体会到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破坏，正是由于妒忌。它的本性是为私的，衡量好坏是以我为标准，所以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甚至麻木不仁，目中无人，对生命漠视。妒忌心使自己对别人严格，对自己宽恕，自己哪里没做好就赶紧找借口来敷衍，谁要说自己好，心里就美滋滋的，觉得这个人可以交往，谁要指出自己的缺点，心里就不高兴，认为这个人不好惹，以后要防着点，或者表示凭什么说我呀，你要叫我做好你得先做好。看到别人获得赞美就表示怀疑或心里不平衡，看到别人遭受批评就幸灾乐祸，有时还添油加醋背后议论， 别人做得好，就认为他是在显示，没什么了不起的。同修要做得不好，就生气，好像自己多付出了，吃了亏了。自己看不到的就不相信，或排斥，或打击。自己做不到的事，就认为别人也好不到哪儿去。看到同修结婚了，也想是不是自己也可以找个人结婚。同修表达自己的看法时，有时直接反对，无理也要辩三分，不考虑对方感受。为了打击别人，先说出自己的不足，表示自己在向内找，然后开始攻击别人。为了不丢面子，做错事时编造一个接一个的理由。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遇到问题总爱往外推，或找理由拒绝。为了显示自己，先表扬别人的优点，然后再找出对方的缺点，给予对方无情打击。为了证实自己，说话浮夸，总记住自己做了哪些好事，忘记做的不好的事，直到自心生魔。妒忌心是恶，是私，所以总感到自己修不出善心，有时候变得麻木、懒惰、求安逸。妒忌心和其他几乎所有的执着心都有联系，尤其在党文化影响下，争斗心不去，很容易产生妒忌心。其实师父一直在点化，只是弟子愚笨，关键是不懂得向内修。幸运的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当我真心想要向内修时，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帮助弟子。特别有几天在针对一丝一念向内找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心脏部位有一个东西在快速的转动，真是非常美妙。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谢谢师父。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怨恨心，显祖变通途》，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慧英。我是一个个体医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算是个老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我遇到了重重难关，也走过弯路，磕磕碰碰走到今天。我的体悟是，每当遇到关难，只要向内找，抓紧学法，静心学法，背法抄法，法理清晰了，找到了执着心，找到了造成磨难的根本原因所在，就能突破它，就能使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那时真是天清日朗，化险阻变通途，别有一番景象。下面我把修炼中修去怨恨心的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对丈夫怨恨，磨难不断。我出生在非常贫困的中国农村，家中姐妹多，父母为了养家糊口，整日辛苦劳作。我出生之后，跟随着父母泡在田边地角，日晒雨淋，幼小的身体长满了脓疮。现在我身上头上还有毒疮留下的疤痕，头上有疤痕的地方连头发都不长。更严重的是，我得了终身难以治愈的疾病——风湿病。由于风湿引起了脚踝关节疼痛，往往疼痛的不能入睡，每晚靠丈夫给我搓擦很久才能勉强入睡。另外我还患有贫血、慢性肠胃炎、妇科病，感冒则是经常性的。20多岁时，我只有70多斤的体重，是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没想到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几天，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真是美妙无比。我丈夫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很支持我修炼，经常帮着我调试电视和录放机，播放师父的讲法视频和练功录像。可是修炼不到一个月，提高心性的关难就来了。有一天，有外地同修来交流切磋，我就关了诊所的门，到城里去学法。我回来还没等进家门，丈夫就对我大发雷霆，大吵大闹。 以前家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的，丈夫一向对我是言听计从，他今天竟然一反常态，敢如此对待我。正如师父说的，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选自转法轮。可惜当时我没有忍住，跟他干起来了。于是他气势汹汹地强行把我拉到亲戚家，并把我关在亲戚的家里，交给亲戚看着，不准我出门，关了我几天。他把我放在家里的师父讲法录像带偷偷拿进了城里，去找城里的公安。公安把讲法光盘看了后说，只是一种气功修炼，就还给了他，他才让我回家。不知怎的，他就是不准我学法练功，只要看见我学法练功，不是抢书撕书就是打我。我气愤已极，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我愤怒地质问他，你知道我以前一身病几十年了，谁能帮得了我？谁能把这病给我拿下来？你花钱能治好我的病吗？现在我练功身体好了，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暴躁了，什么活儿我都能干了，并且我还给家里节省了好多医药费，你反倒不要我练，为啥不准练？他也说不出来啥，就是不让练。丈夫没在家时，我偷偷看书，或者晚上等他睡着了，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经常是半夜三更才敢悄悄地起来练功。有时被他发现了，那可不得了了，他气急败坏地拽着我的脖子或者抓着我的头发，就往地板砖上床边上反复撞。他身材高大，我纤细瘦弱，他拎着我甩就像拎只小鸡，有时拿撑衣杆在我身上一阵乱打，还撵我出家门。有时半夜三更突然把我叫醒，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随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有时候半夜里拽着我到派出所去离婚，有两次掐着我的脖子，差点让我窒息而死。我想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吗？不能死，我要练功。这时我就赶快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一喊师父，瞬间他就松开了手，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从此我对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怨恨。我们结婚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全靠我勤劳致富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家。此时我怨他没良心，怨他不分好坏，怨他无理取闹，怨他不让我练功还打我，怨恨心层层层层地包裹着我，使我学法入不了心，学也是胆胆突突的学，躲躲藏藏的学，愤愤不平地在学。再加之各种人心杂念的干扰，胡思乱想，哪能学好法呀？其实师父讲的法很明白，我们都知道修炼人遇到的矛盾都不是偶然的，任何矛盾都是提高心性转化业力的好机会。可是由于这颗强烈的怨恨心在翻腾，在作怪，死死挡在那里，让我深深地陷入被人心执着纠结的怪圈里，不能依法向内找，而一心向外砍，一味地怨对方。由于这颗怨恨心横梗在那里，使我无法理性的、善意的、冷静的与丈夫沟通，与他善说，化解他的心结。又由于怨恨心越重，我们越对立，关难就越大，以至于一关过不去，更大的关难又来了。2001年，我去省政府，去北京，层层递交真相信，回家被非法拘留了15天。协党怕我再去北京，安排我丈夫拿着工资不上班，专门看着我。一天我有事悄悄地出去找同修切磋，丈夫一时找不到我，怕得要命，怕我再去北京，怕家庭受牵连，怕失去工作，怕协党的恐吓。丈夫在惊恐与压力下把我告发了，造成我被非法劳教迫害1年。二，对同修怨意难平，险中险。在1999年720前几天，听说了中共协党要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消息，我们8位同修就一路去北京证实法，希望能通过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的发生。一路上同修 A 对我很苛刻，就像管小孩一样管着我，训斥我，好像什么都不顺他眼似的。虽然表面上我没和他顶嘴，但心里憋着气，有时候偷偷的流泪。到了北京郊区，我们到外地同修帮我们租好的房子住下，外地同修说目前没有什么事，有事需要大家去证实法就通知我们。同修 A 和别的5位同修一听说现在没事，就决定马上去北京城里买返程的火车票，打道回府。我和同修 B 决意留下不走，我俩还各自买了一大包馒头，准备好几天的生活， 想等着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可是同修 A 当天晚上9点多突然来敲门，我和 B 同修正在读转法轮，他进屋后说是他把我带到北京的，必须同他一块走。我坚决不走，他很蛮横，很生气，又吵又闹，说了很多不入耳的话，还说你不走就是破坏大法。我觉得当头一闷棍，证实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怎么会是破坏法呢？到了他们在北京城里住宿的旅店时，有的同修已经睡了。那晚我想不通，说我破坏大法的问题，彻夜难眠，眼泪泡枕头。第二天晚上的火车票，白天等火车的时间，大家去逛故宫。我们在故宫遇到了家乡的同修 C， 他们几位同修也到北京证实法来了。我决定与 C 同修他们一起留下证实大法，可是 A 同修坚决不准，横竖硬逼着我跟他走。我多次与他交流，我说还有两三天就是720了，多住几天再回家不行吗？如果你们带的钱不够，我带的多，过几天走大家一起用都够了。不管怎么说 A 都不听，非要我同他们当晚坐火车回家。我没有办法，红肿着眼睛，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当晚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清清楚楚见到有好多好多人都坐在几间大考场里考试。我们一路出门8个人，回家的有7个人，回家的7人进考场拿着卷子还没答卷，看见火车来了，匆匆上了火车往家赶。醒来后才知道这样匆忙回家还没达到证实法的目的，肯定是错了。回家后我每见一个同修就义愤填膺地滔滔不绝地倾诉自己的委屈，数落 A 同修怎么怎么的不对，怎么怎么的凶狠蛮横，越说那个怨恨心就越重。从此我对 A 同修的怨和恨无法形容。在师父新自明这篇经文发表前， A 同修给我送来一篇经文，后来证实是一篇假经文。由此我对 A 同修更加反感，对他的怨恨可以说达到了极点，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过了几天，他给我带来一篇真的经文新自明，我便负气不要了。强烈的怨恨心泥住了我的心智，在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最关键的时刻，我错失了学法新自明，更甚者连后来的新经文都通通抵触，一概不接受。由于拒绝接受新经文，在个人修炼走入正法修炼的当口，我看不清方向，以致在非法劳教期间对旧事里钻了空子，在邪恶的高压下写了悔过书，做了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错事。从黑窝回家，如果不是师父慈悲给了我一个严正声明悔过的机会，否则我就永远也回不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教训真是太深刻了，遇到矛盾受到委屈，我没有向内找，没有想想在这剜心透骨的矛盾中同修在帮助我去掉什么心，也没在法上悟一悟，是不是我的心性在哪方面应该突破了，应该提高了，而是含泪而忍，怨气十足。师父说修炼中所要去的每一颗心都是一堵墙，横在那儿阻挡着你修炼的路。选自精进要旨环境，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选自精进要旨大法不可切，我在修炼的路上摔的大跟头就是教训，强烈的怨恨心差点毁了我自己，毁了修炼，毁了等待我救度的众生。由于怨恨同修的心没有从根本上去掉，我又经历了一次关难。在2004年的一天，外地几个同修散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而后被绑架关进看守所，期间他们承受不住高压迫害，就说出资料是我拿给他们的，使我遭到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迫害2年。那时我满腔的怨恨，怨同修不修口，怨同修出卖我，怨同修不修心性。在劳教所里碰到了那几位同修，我也不和他们打招呼，把脸一偏，耻笑他们出卖别人，自己还是没逃脱黑窝。三，修去怨恨心，险阻变通途。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我很想不通为什么一次一次被非法劳教都是被人出卖的。第一次被家人出卖，第二次被同修出卖， 但是这些问题从表面人的这层里看，在就事论事中看，怎么也令人想不通。所以我的心在愤愤不平的怨与恨中煎熬着。在黑窝里看不到大法书，我就背我能背的法，一天背到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音二别哀》。在师父的棒喝下，我猛然警醒，为什么磨难一次次向我袭来？难道跟我的修炼没有关系吗？没有我要去的心吗？是不是自己哪里有漏了，不符合法了？于是我就向内找，执着心找了一大堆，比如怕心、争斗心、怨恨心、钱财心、爱面子心、情色欲心等等，找得很笼统，不深入，没有找到这些心的深层因素，就是没有真正找到最根本的执着。2006年从劳教所黑窝回家后，我失去了工作，因为我被非法劳教时行医执照被邪党给没收了，我暂时没去找工作，就大量学法、背法、抄法，反复的静心的通读转法轮和精进要旨，还有各地区讲法等大法书，并静心背转法轮、背精进要旨、红银、红银二，同时加长时间集中精力多发正念，师父的法不断的起悟着我，敲醒我。师父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选自精进要旨道法。认真学法，我清醒了许多，我认识到无论我们做维护大法、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事有多么神圣，只要我们还在修炼中，就会有要去的人心与执着，就会有去除人心、去除执着、提高心性的考验。哪怕在同修中、亲人中，也存在着要过的关和难。我在深入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最突出的魔性是强烈的怨恨心。这个怨恨心的根本来自于保护自我的私，比如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到伤害，别人不能对我不好等等，一切来源于这个处处保护自己的畏私的我。谁触及到这个不能触碰的我，便心生怨恨，理智被怨恨所带动所左右，只能使自己的路越走越艰难，越走越没出路。比如对丈夫的怨恨心不去，招来被丈夫恶告，被非法劳教迫害一年；对同修的怨恨心不去，造成我拒绝新经文，摔跟头走弯路，招来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找到了怨恨心的根源，来自畏私的自我，这是最根本的执着，并去掉了它。在2011年3月的一天，当地有位同修赶集时发放真相光盘和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非法拘留了15天。公安追问他资料的来源，压力下他说出了都是在我家拿的。过后他觉得对不起我，一直不敢来见我。我从同修弟那里知道这个情况后，我立即悟道，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又来了，检验我怨恨心去的扎不扎实的机会来了。我想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不能再被邪恶的旧事里钻空子了。我很平静地对弟同修说，请你转告他，我一点也不怨他，这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同时也是在去我们各自的执着心，叫他不要自责，谁能无过。我说我知道公安人员惯用的伎俩，稍不注意就会被诱惑和欺骗，我真的不会怪他的。我请弟同修把他请来，我们共同学法，切磋交流，共同提高。我高密度发正念，不准怨恨心再在我空间场中存在，在各个细胞中存在，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我感到没有了一丝怨和恨的时候，一下子觉得一身轻，心里敞亮舒坦，这件事像没听到一样。我放下了怨恨同修的心，放下了怕牵连、怕被迫害的心，结果磨难不了了之，什么危险也没发生，直到现在都平安无事，真是化险阻变通途啊。正如师父说，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音二别哀》。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